弟兄姐妹平安哈，主日能够在一起真的是很开心哈。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领受他的恩惠，对不对？其实不仅仅是听一场道，听一场道哪里都有很好的道可以听，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到神面前来领受他的恩惠。今天我们的讲题是圣灵的恩赐第十讲，是智慧的言语。那其实我们这个已经讲到第十讲了，我相信这个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这个七到十一节的经文大家都很熟了，可能不一定背起来，但是有哪些恩赐大家都知道了哈。我们还是来把这个经文读一次哈。好，我们一起来好吗？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那这段经文我们曾经就是其实已经讲了非常多了，大部分都已经讲过了。两个礼拜以前的时候我再讲一次是知识的言语，那个时候就请大家注意到这个九个恩赐的里面大部分都与说话是有关系的，对吗？然后呢，我们就引进了一个概念叫先知性服事。好，这个先知性服事呢就包括了很多，其实它的服事呢，这个恩赐的服事呢主要就是从神领受，可能是看到，可能是听到，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方法，然后呢把它讲给人听。这个讲给人听的方法呢也有很多种，所以有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说预言啊，还有先知讲道啊，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把它讲给人听，目的是什么呢？造就、安慰、劝勉、教诲。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智慧的言语哈。那什么是智慧的言语呢？智慧的言语一般来说哈有两种，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这个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的，在耶稣还没有被捕，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呢，他就跟他的门徒说，将来啊，你们要去传福音，为我做见证。那你们这个传福音做见证呢，可能要被送到各个的官府或者是衙门里面，人要把你们送到那些地方去，你们要做见证。然后呢，其实哈，你们那个时候啊，不要考虑要讲什么，因为圣灵呢会充满你们，圣灵会在你们讲，把你们所要当讲的话赐给你们。这个里面啊，我们看到哈，这个不是你们自己说的，而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面说的。这个哈，你怎么理解它哈？我觉得今天有一个词就比较容易理解它，叫 download。你下载，对不对？你本来这个文件是你的电脑里面没有的，你下载一下 drop 一下你就有了。所以呢，这个不是你们以前有的，而是下载来的，是从那个父的灵直接来的哈。那我们看到哈，耶稣的门徒呢哈，之后确实经历了这个。好，我们继续来念，一起来好吗？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所以哈，你看哈， 彼得啊、约翰啊这些门徒们啊，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就起来讲道哈，哇，一讲道一下子3000个人信主，一下子5000个人信主，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建立起来。然后这些法利赛人又怕又恨呢、啊，还所以这些人怎么会讲得出这样子的话呢？这里英文就他们说没有学问的小民，英文就更确切，他们没有受过教育 ，uneducated， 然后呢 ，untrained。也没有受过训练，他们这些话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就是耶稣说那个父的灵在他们里面说的那个话。那这个话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话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再过了两节，我们两章的样子，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圣徒叫斯提凡，对吗？我们一起来念哈。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提凡辩论。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第一种的智慧的言语，斯提凡用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这不是他原来里面有的，这是圣灵放在他里面的。我们常常就碰到说，哎呀，不晓得怎么传福音啊，这是谁谁谁，这是我的长辈哦，这是他的背景是什么样子，都不晓得跟他怎么传福音，不晓得怎么跟他说。我们真的有一个祷告啊，求神把这个话语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看到这样子容不晓得怎么传福音的时候啊，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用智慧和圣灵来说话。所罗门有一句话，他说啊，一句话说得好，好像什么，好像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面，愿意我们的话出来就带着恩惠带着能力，好像金苹果掉在银网子的里面，那是智慧的言语从神来的，好吗？这是第一种哈。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种，好吗？这个哈，第二种我举一个例子，是在旧约的里面，我们知道创世纪的里面约瑟被关在牢里，这个时候呢，法老就做了梦，他梦见什么？梦见刚开始他是梦，这个梦非常的荒谬，7个肥壮的美好的母牛，然后呢，后来又来了7个又丑陋的又干又瘦的牛，然后那个又干又瘦丑陋的那个牛呢，就吞了那个美好的肥壮的牛，然后他又梦到哈、7个饱满的美好的那个麦穗。然后有7个很丑的很憋憋的那个穗子，但是那个7个很瘦的那个穗子呢，就吞了那个7个美好的饱满的穗子。他就觉得这个梦不晓得什么意思，找了所有的人来解梦。这个时候哈，这就是为什么约瑟得着机会出了监牢，来被带到法老的面前来给他解梦哈。他说哈，这意思就是说埃及地刚开始会有7个丰年，这个丰年的地的土产极其的丰盛，极其的美好，然后呢紧接着就是7个荒年，那个荒年是如此之大呀，以至于人想不起来以前的丰年是什么样子。这就是法老你做这个梦的意思，你两次做这个梦就证明这件事马上就要临到了。其实哈，约瑟被带到法老面前解梦，人家对他的期望就是这个，对不对？你讲完这个把你的梦给解了，这就可以了。我们上次也讲到，这是解梦，其实是一个知识的言语哈。约瑟呢，他没有停在那里，他下面又讲了一番话。他说啊哈，你要捡一个聪明的、有智慧、有能力的这个人呢，要他来治理这个国家。当丰年的时候呢，你要积存埃及全地土产的1/5，然后呢建一个仓库，把这些粮食存储起来，然后呢归在法老的手下，以至于将来荒年的时候怎样，大家就有饭吃了，所以全地不会因饥荒而死哈。所以这一段话呀哈，其实就是在圣经里我们所说的一个智慧的言语。他先说了知识的言语，他先解梦，但是呢他指出了应该怎么做，这是一个智慧的行为。这就是为什么约瑟讲了这个话之后啊，法老就说哇，这个人有神的圣灵在他的里面，从哪里能找得到呢？他说约瑟，可见你可以解这个梦，你可以讲这样的话，可见全地都找不到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所以你来管理我的国，治理我的家吧。好，这个是在 创世纪里面讲的这个故事，所以这个是一个智慧的言语的这样子的一个范例哈。所以我们来看看智慧的言语是什么。智慧的言语哈，它一定，我们刚刚讲过，第一个不是我们自己里面有的，它不是一个后天的学习来的，它也不是从经验来的，它是直接从圣灵来的，上帝直接把这个赐在我们的里面，这个肯定不是从我来的，是从神来的哈。那它呢，它是关于一件事情，一个人或者是一个景况哈，它来显明说神的一个心意，说哎，你们应该怎么做。所以你可以看到哈，第二点关于这个智慧的言语哈，它其实是跟知识的言语是有差别的。我们知道知识的言语呢，也是神放在我们里面，关于一件事啊，一个情况啊，它的那个事实是什么样子。但是智慧的言语跟知识的言语的差别呢，就是智慧的言语往往就是你该怎么做，它往往是一个方向性的、指导性的，告诉你哦，现在你应该怎么做。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啊，是关于保罗在《使徒行传》的里面。我们知道保罗呢被抓了，他要被送到罗马去受审。那当时从他们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被送到罗马去啊，不是像我们今天一张票就可以到的哈，他要先走路，又坐船，然后要换好几轮船。所以呢哈，那个圣经上就说哈，他们走的日子多了，就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各位，我看这次行船呢，不但货物和船要受损伤，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这是什么？这是一个预言，这也其实也是一个知识的言语。但是呢哈，百夫长押送他的那个百夫长呢，他信从掌船的 和船主，觉得我们应该可以走，所以他们就真的走了。然后呢，上了船不久啊哈，他们就遭遇了一个风暴，而且这个风暴呢是如此之大呀，很多天太阳月亮都没有被看见。然后呢下大雨刮风，那个他们后来就是先是把船上的货物都丢了，然后又是把船上的这些器具啊、家具啊又全丢了，然后他们就绝望了，绝望了，大家吓得就在那个地方不想吃饭。所以呢保罗呢就起来就劝说他们。这个时候保罗就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本该听我的话，不该离开克里特，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上，唯独失上这船，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话，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所以这个地方啊，保罗呢有一个天使的造访，这是他从神领受，他领受的方法是一个天使来造访他，他说你一定会到罗马，而且呢你同船的人呢一个也不会损失。好，这也是一个预言，他就告诉所有的人。我们常常想啊，每次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会非常的佩服。想想看啊，如果我们是保罗，神都说了你一定平平安安的到，然后你会怎样？那我就回去睡觉了，是不是？但是我们看看保罗是怎么样子的哈。然后他说哈，到了第四天的夜间，船在亚里德亚海里面飘来飘去，到了半夜的时候呢，水手以为渐近旱地，就探一下这个深浅啊，探得有十二丈，又往前走，所以就变成了九丈，恐怕撞在石头上，证明他们真的已经靠那个旱地快要近了。然后呢水手哈，这个时候他心里面害怕，他觉得我们肯定是完了，肯定会撞在这个石头的上面。那个时候呢哈，这个整船的人他们要怎么样处理是很难的，不如他们自己就逃命。所以呢我们看这个水手很好玩的哈，水手想要逃出船去，把小船放在海里，假装哈，他们假装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然后保罗就对百夫长和兵丁说，这些人若不等在床上，你们必不能得救。于是兵丁砍断小船的绳子，由他飘去。保罗没有平平安安的去睡，也不是神说哦你平安了，然后他就去睡了，他还是警醒的，他还是 紧张的在观察周围所发生的一切，而且呢他看出来了这些兵丁这些水手其实是想逃走的，是想把这个船弃了，我们自己就跑了算了哈。所以呢他就跟兵丁说这些人必须留在船上。这一句话呀哈，其实就是一个智慧的言语，告诉他们应该怎样行。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智慧的言语哈，它是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先知性的服事哈，就是有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说预言这个等等这一切的东西啊，我们发现其实智慧的言语其实是跟其他那几种恩赐的言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常常说了知识的言语哈，常常又说了这个预言之后，哎，就有这个智慧的言语告诉你当怎样行，是包裹在一起的，是一个 package 哈。所以呢哈，我们再看这个例子哈，我们上次也有讲到。说耶稣进圣城之后，他要预备那个他要进圣城，记得他是要骑一个驴驹子进城去，这是旧约上有预言的，说看哪，你的君王来了，但是他是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子来的，所以门徒就要去准备啊，哪里有一个驴驹子可以骑呢，对吧哈。那耶稣就说，哦，你们到对面的村子去必看见，其实这个几个福音书上讲的不一样，很详细的，其实是一个母驴驹子，然后一个小驴驹子拴在旁边，所以你们去了，你们就可以解开牵，把这个小驴驹子牵来，不是牵母的哈，牵小的哈。所以哈，这个里面啊哈，就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哈。我们可以看到哈，你们到对面村子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怎么怎么怎么哈。这个是知识的言语，这下面就来了智慧的言语，说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所以你看哈，谁可以说人家的这个驴驹子拴在那里，你就走过去就把这个东西拴来，然后就拿走了，你敢吗？这个东西公开去偷啊，对不对？当时你是要受审的哈。但是门徒为什么有这样的胆量去做呢？就是因为哎，知识的言语说看对了，哎，真的跑到那里去，真有一个驴驹子是这样这样这样子拴在那里，所以他们就知道哦，主是这样说的，那我就照着他做。所以这个智慧的言语之后呢，智慧的言语他们就可以做了哈。那下一个呢哈，这个我们上次也讲到这个例子，非利士人来攻打以色列人的时候，大卫就去对付他们。那第一次打仗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第二次打仗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们，你不要正面的冲突，因为第一次就像水一样的，就是这样子把他们冲过去了，其实是正面打的哈。所以呢，这一次呢，神就告诉他们一个不同的情况，说这一次不要这个样子。所以呢，你们要绕到后面去，要看到桑树上怎样怎样，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们再去打仗。上次我们已经很详细的讲过这个例子哈。所以你看到哈，这个里面也是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是揉在一起的，甚至你都没有办法分辨。所以我们看到哈，知识的言语和智慧的言语常常是在一起的。常常有的时候哈，为什么要说这个知识的言语或者预言在前面呢？就是为了怎样让你这个智慧的言语能够实践得出去，我才有胆量去做啊哈。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啊，其实我今天讲到这里，智慧的言语就已经讲完了。我们讲了知识的言语，讲了智慧的言语，师母原来讲了做先知讲道和说预言哈。其实知识的言语其实它跟智慧的言语放在一起的，它是其实没有太多的，圣经上没有太多关于这方面的讲智慧的言语到底是什么，但是圣经上有很多地方讲智慧。好，那我们来看，回到这个我们圣灵的这个九个恩赐哈，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什么？上次我叫你们注意到很多的恩赐跟说话是有关系的，今天我想请你们注视有一个问题哈，那就是在这九个恩赐的里面哈，智慧的言语排在第一位，是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如果叫你排的话，你会怎么排？我们可能往往会把行异能或者是信心放在最前面，因为那是最难的，是不是？好像有了信心，然后才有其他的这些东西。但是，智慧的言语是排在第一位的。而且哈，我们常常讲啊，我们自己讲这个先知性服事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说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我们往往也把知识的言语排在智慧的言语前面。智慧的言语呢，比较的不受重视。 所以哈，这个地方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智慧的言语在圣灵的恩赐中居首位，排在第一个？我们知道圣经上这些讲到这些很多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它常常不是组合，它是排列哈，所以排的位置是很重要的。它为什么排在第一个？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为什么智慧的言语呢，不太受我们的重视或者是追求？连这个恩赐的里面，我刚刚都讲到，常常我们也会把知识的言语排在智慧的言语前面。我们那个时候哈，80年代开始，这个先知性服事在美国轰轰烈烈这样子起来的时候哈，我们常常看到有人说啊，这个我要去参加某某某某先知的一个会，哎，去听他讲什么话。常常我们是想听什么？我们是想听知识的言语，看他哎讲的准不准。然后呢，我们要看看再去讲哪个先知，说这个先知他讲预言怎么样，看他灵不灵。然后呢，我们也会开车很久，还去追一下，去到一个聚会去看看这个人有医病的这个恩赐，看他这个人身体有病，甚至我自己没有病，我也要去看看说，哎，这个人到底能不能医哈？就是说这些是我们很想去看、很想去追求的，但是呢，真的从来没有听到有一个聚会说我们这个先知他怎样。特别擅长讲智慧的言语，没有听过，真的没有。但是神却把这个九个恩赐的里面哈，智慧的言语排在第一位，这是为什么呢？看来神的眼光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好，圣经上有很多的地方啊哈，是这样子写的。哎，是不是我把它关了？啊，可以了哈。圣经上有很多的地方讲到智慧啊哈，我念给大家听啊哈，这是我选的有一个地方，其实圣经上这样子讲的地方很多。他说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就是智慧其实到处都在，他在街市上，他在这里那里，他在那里，他就在喊，哎，我是智慧哈。然后呢，他下面比如我选的这个地方是在箴言里面第一章哈，不久他就说，我呼喊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这个景况哈，其实在圣经里面的描写还挺多的，真的智慧在那喊，我是智慧啊，我是智慧，你们快来吧哈。那这怎么样，没人睬他。我们常常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怎么会呢哈，我们都喜欢智慧啊哈。那为什么在实际生活中神写的就是，哎，其实是理会智慧的人并不多，真的是不多。为什么是会这样子呢？同样也就是这个智慧的言语也不太会让我们追求，这是为什么呢哈。我们回到这个智慧言语的这个概念，我们讲的哈，看那个画红字的那个，它是方向性的，指导性的，他告诉我们在特定情况下如何行动。换句话说，用一个很通俗的话来讲，也就是说智慧的言语就是告诉我们怎么做，告诉我们怎么做，智慧的言语是不是告诉我们怎么做。但是我跟你们讲啊，人的本性或者是人的这个罪性的里面啊，其实最不喜欢的就是别人告诉我们怎么做。我这次回来，我请一个朋友吃午餐，然后呢，这对夫妇就跟我讲，你看我们以前的身体哈，又是糖尿病啊，又是这个那个哈，现在我们的身体很好了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吃素了，我们是 plant based。然后就跟我怎么讲说，哎，这个牛和羊吃草嘛，吃草啊，吃这个豆子，那我们又再去吃牛和羊，所以呢，我们把这个中间环节给省了，我们直接吃草。哎，这是这样这样，所以他们的身体现在就多好多好。我说，哎呀，真棒真棒，为你们感到真高兴。然后呢，这个时候他们话题一转，说，我很有很多这种 plant based 的这种吃素的这个食谱，我回去发给你。我感觉到我的那个腰板儿哈，一下子就挺直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挺直我的腰吗？我已经里面的已经开始备战了，说我要吃肉，你要告诉我我应该。只要吃素吗？其实我里面就已经在有一个防御的这个铃声啊，已经拉响了，说准备战斗了。因为我想要吃我喜欢的东西。你知道姐妹是这样子啊，我听说先生哈，据研究哈，男生比女生更难让别人告诉他应该怎么做，非常非常的难。 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跟我先生刚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 GPS 哈，常常我们两个出去开车，那个时候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都要在电脑上搜出来这个应该怎么走，然后把它打印出来，对不对？然后你在路上的时候突然那个地方路封了，然后你怎么办呢？你就要自己想办法绕啊，然后绕了几圈我们绕不出来了，那我就想说我的第一反应怎么样，去问一问人嘛，对不对？跑到那个加油站好像什么问问人嘛哈。我先生真的叫他问人很难的，他要说让我再试一试，然后就开始这里开那里开那里，想要把他转回来这样子。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在香港搞一个婚姻的试工营叫佳琪，非常有效果，就是很多婚姻需要提高的一些夫妇就一起来参加这个营会哈。他说哈，才进这个营会的时候，往往这个营会来参加来报名的人啊，都是太太来报名说，哎呀，我这个婚姻真的有问题，哎呀，我这个婚姻真的质量真的是需要提高。然后呢，那个先生啊，哈，往往都是被拖来的，千不情万不愿的啊来了，然后一来的时候那个脸色哈很难看的，就好像是你欠了他800吊。然后呢，据他们的话来讲，其实就是什么，我来参加这个婚姻营啊，哈，这个婚姻训练班啊，哈，你来告诉我怎么跟我的女人相处，这个真的是面子都给你了。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很不愿意的哈。所以其实我们在人的本性的里面啊，哈，其实都不喜欢别人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这真的是在我们的里面。不信我问问你们啊，哈，你们上一次别人跟你说给你一个建议，然后呢你听了这个劝言，听了这个建议，你的生活发生了改变，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想一想啊，有吗？是不是已经很久以前了？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别人跟你讲了一句话，你觉得有道理，我要改变，然后你就改了，有吗？有的哈。哎，如果是有的哈，恭喜你，真的非常的好。因为圣经上有一句话说，听劝言的却有智慧。英文更有意思，他说智慧在哪里能被找到啊？就是在那个能够接受劝言 take advice 的人那里，你就可以找到智慧。如果你想了半天，像我一样，其实我也想了很长时间，哎，上一次有谁跟我讲什么，然后我就立刻就 take 这个 advice， 然后我就改变了。哎，我真的想了很久，哎，这个真的其实还蛮难的。不仅仅是别人跟我们讲了什么事情啊，哈，常常其实我们自己里面也知道一些事情，也可能是别人的 advice 建议 给到我们的，或者是我们在书上有学到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有知道一些东西。比如说，哦，常常听到很多人讲说，哎呀，我应该锻炼身体了。还有人讲说，哎呀，我应该少吃一点垃圾的这个食品。还有人说，哎，我其实应该晚上早一点睡觉啊，不能老在睡觉之前躺在床上刷手机，一直刷一直刷，我应该早点睡了。然后呢，过了两年，过了很久以后，我找到他，他还跟我讲同样的话，证明什么？他知道有一个建议是给他的，但是他一直没有做。是不是这样？家里面有青少年的哈，我不晓得你的小孩有没有跟你讲过一个词，就是 I know。 你跟他讲个什么东西，他说 I know I know I know， 然后呢意思就是说你闭嘴吧，我知道了。我们很希望说，他说你闭嘴吧，我知道了，证明说他已经做了。但是我告诉你，90%以上其实都是没有，他根本就没有做。但是呢，他的潜台词就是说，我知道了，但是我不想做，我知道了，但是我做不出来，我有我的情况，你不了解。其实就是基本上90%以上就是这两种，你知道跟你做到其实是两回事。 I know I know。 那我们的孩子这样子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觉得很难过，但是其实我们自己也这样嘛。 I know I know，但是 but 我还没有做到。好，那我们呢哈，再回去这个地方哈，今天是讲的是个智慧的言语哈。很多人就会跟我说，哎呀， 你是讲的什么要锻炼身体啊，要多读经啊，要多祷告啊，要早点睡觉啊，这些东西是不一样的。我想要求问的那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是比如说我要上班了，我到底是要到这家公司上班呢，还是到另外一家呢？我到底要不要跟这个人结婚呢？我要不要到底要不要买房子呢？我应该在哪里买呢？我的小孩要念大学了，我到底应该上哪一所呢？他要选专业的，他到底应该选哪一个呢？好，那甚至于我到底要不要买这个股票呢？那我是想要知道这些东西啊。哈，他说哎，你告诉我哪里可以找到这个智慧的言语，他要是讲了我一定听，或者你告诉我哪个先知是灵的，我就去找他。这种智慧的言语我很愿意听，是真的吗？如果这个先知，你找到一个先知去问他，你求问他，但是他讲的不合你的意，你真的已经准备好听了吗？我跟你们讲哦，哈，实践会告诉我们，如果你在小事上不听劝言的话，你觉得你会在大事上听劝言吗？或者是你在平时平平安安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的时候，你不听劝言的话，你要到一个危险的关头，紧张的关头，你到那个时候，你觉得你会听劝言吗？不太会的。我常常有看到哈，有些父母亲跟我说，他们的小孩说，哎，好像都不听话，平时就不听话。如果这个时候他带一个男朋友，带一个女朋友回家，哇，你眼镜一戴一看，这个不合适。你觉得你跟他讲，他会听吗？不会的。当你的情感很多在里面的时候，你更不会听，真的，真的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或者你要说，哎呀，那也是因为就是别人就是跟我讲讲嘛，哈，我可能也不一定以为他讲的就是对的。如果从神来的，他用我可以听得见的声音，像打雷一样的把这个事情给我讲出来，或者是像但以理书那个样子，那个伯沙撒王有个指头在墙上写字，白纸黑字这样子写出来，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我肯定就会做，会吗？我们来听听看耶稣怎么讲的哈。耶稣的这个故事哈，这个比喻是在路加福音的里面，基本上他就是讲说，有一个人叫拉撒路，他是一个穷人，很穷很穷，他是一个就是他被抬在一个财主的家门口，这个财主的这个家门口呢，就等他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吃。然后那个财主呢，哇，就是富得不得了，穿着紫色的衣服，天天宴乐奢华。然后呢，他们两个都死了，那个拉撒路呢就到了天堂，他在那个亚伯拉罕的怀里面享福哈。然后这个财主呢就怎样，就到了阴间了，在那里受苦。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就讲了哈，其实这个比喻很有意思的，有空可以讲哈，是为什么这个样子哈。那这个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家去吧，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那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啊。他说，我主亚伯拉罕，那不是的，若有一个人从死里面复活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就一定会悔改的。然后亚伯拉罕说什么？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你知道，你常常想说，如果显一个大神迹，那我就听了。耶稣自己讲的哈，如果你平时都没有听，既就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你那里去，你也不会听的。这个话讲的好像有一点 harsh 哈，就是是这个样子吗？其实我们看到刚刚那个斯提凡，他用智慧和圣灵讲话，众人抵挡不住，那个经文我们念过，你知道吗？他们抵挡不住，然后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们就把斯提凡给杀了。然后那个伯沙撒王啊，那个神的指头在那个墙上写字，哎，他也没有悔改啊，他继续宴乐，吩咐人说，哦，但以理，你解梦解得好，让人拿赏赐来给他。他继续宴乐，当天晚上就发生了政变，他就死了。所以其实不要以为说神迹奇事会让我们听从，你如果平时不在那个智慧上有听从的话，有听劝言的话，其实这些东西对我们是没有用的。雅各书有一句经文我想起来在哪里，在第三章还是在第四章，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人呢？ 他就当在他智慧的温柔上显出善行来。也就是说，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谁是有智慧的呢？一个是有智慧的温柔，温柔原文是什么？ meekness, humility, 谦卑。他必须谦卑的想要听这个话到底是什么，然后呢显出善心来 conduct, 他必须有作为。所以这是有两个哈，谦卑然后作为，这个是有两个，所以这才是智慧真正的那个地方。智慧的言语为什么会占首位哈？你们可以，我刚刚讲这么多，你们可以想象得到吗？因为目标是改变，目标是要我们有行为，能够听劝，能够改变，不然的话所有的这些言语，先知性的言语对我们来说是没有用的。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关于这个小事上听从和大事上听从，我们就再看一下哈，看一下这个圣经里面有两个人物，我们来把它对应一下。第一个人物这里说哈，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个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讲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扫罗就对仆人说，你说的是，我们可以去。这个故事在撒母耳记上面，扫罗父亲的一个驴子丢了，就差他出去找，找了半天都找不着。这个时候扫罗的仆人就跟他说，哎，撒母耳，哎，这里有一个先知，他很准的，我们去问他吧。那扫罗说，好好好，那我们去吧。所以你会看到哈，扫罗从这个里面哈，这个是扫罗才出场的，这个就是对他这个人的这个描写就是这个样子。你可以看到他其实平时是对神人啊，对先知啊，对神的话这些东西他怎么，他是很陌生的，不知道的。那我们来看看大卫哈，大卫出场之后呢，我们知道他去杀那个哥利亚，以色列全军都怕得要死，哇，这个人是个巨人，我们是没有办法的。然后呢大卫说我可以，然后他跑到，他被带到那个扫罗王面前，扫罗王说，哇，年纪这么小，算了，你不要去了。好，但是大卫说，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然后大卫他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你可以看到什么？大卫虽然年纪很小，但是他其实他在神里面的经历是很多的，所以这就是造成了他们两个人之后生命道路的完完全全的不一样。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扫罗他被立王之后，当时扫罗才被立王之后，非利士人就上来打他，然后呢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他们有车30,000，马兵有6,000，步兵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哇，不得了啊，上来100阵，这个对比的悬殊太大了。然后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急窘迫，就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和坑中都躲起来哈。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他逃到加德和基列地。扫罗这个人呢，他还是有一点胆量，他可以去打的哈，他还是在吉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然后呢，其实在这个故事的背景里面哈，让他去打的时候呢，撒母耳跟他说，你去那边摆阵，然后呢你要等7天的时间，等我来了我们一起献祭，献完祭之后你就可以去打了哈。然后呢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天，撒母耳还没有到，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说这个叫什么先知怎么还不来啊，先知是不是不会来了，哇，我们一定会败了，所以百姓都纷纷在走了。然后扫罗这个时候他就怎么样，他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其实撒母耳叫他等他，他就没有等。所以这个时候等他来见到撒母耳，说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哎呀，我就是看到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锁定的日期来到，并且非利士人聚集了，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还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就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命令。其实你看到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如果一个人平时他跟神他没有关系，等到那个紧急的情况或者是窘迫的情况，很危险的情况，他怎样， 他会照着他的意思，觉得怎样做怎样就好。所以这个地方啊，当然解经家有很多的这个辩论在这里，为什么扫罗不可以献燔祭哈？那很多人就说，哦，是因为他是王，当时王和祭司的责任是分开的，所以呢，王不可以做祭司的这个事情。但是后来也有人就说，哎，那大卫也献祭了，所罗门也献祭了，那为什么扫罗就不可以献呢？其实这个地方很标准的一个答案，就是其实就在这个地方，就是撒母耳后来讲的一句话，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扫罗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就选择了，我不听话，我照着我想做的事情，或者是我害怕的情况，我就做我自己的决定。这就是后来他其实一路行来在各样的事情上都不听从，都是悖逆的。叫他说，哦，你要把神叫他去打那个亚玛利人，说你要把他们的牛羊这些东西全都杀了。哦，不行，他说这些牛羊太宝贵了，我们可以把它留下来。叫他把那个亚玛利人的王 把他杀了，他也不肯。他说爱惜那个王。所以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等到再后来的时候，耶和华神已经明确的讲了，说我立你为王是不对的了，所以呢，我内立一个新的王了，这个王就是大卫。照理来说，扫罗他这个时候他如果听从耶和华的话，他应该退位了，他没有，他不愿意退位，然后他反过来要去杀大卫。所以你会看到他一路的不顺服，一路的不听话，最后他自己也死了。那我们其实如果我们把那个撒母耳记上下哈和那个列王记上把它翻出来看哈，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其实一路走来他是一个听命胜于献祭的这样子的一个人。不管是先知拿单、先知加德，甚至他去杀那个拿巴的妻来劝说他，他也听了，从善如流。好，所以他是一个听话的人。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哈，扫罗跟这个大卫的差别是用这句话可以来概括一下，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重点是他们没有所听见的道与他无异。也就是说，扫罗和大卫比较起来，跟神跟他讲的话对他是没有好处的，反而是定了他的罪，因为他没有听从。那因为扫罗怎样呢？他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是大卫有，因为他想到他小的时候他一路打死狮子和熊，他有那个信心在他的里面，跟所听到的话相调和，所以他就可以听命，他就可以顺服，他就可以做得出来。好，所以这个里面啊，其实是很关键的一点啊，这就是我今天我把这些经文拿出来好像跟我们讲这个 智慧的言语好像关系不大，但是其实很重要。因为不管什么样的先知性的服事要与我们有益，我们必须要怎样？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信心在那里跟他相调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愿意改变的心，说，哎，你说了我就会听，我就会改变。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预备，我们才有可能这些所听到的，不管是圣经上的话，或者是神迹先知，或者是怎样，或者是圣灵直接跟你讲所听到的话，才能够与我们有益。不然的话没有好处的，只会定我们的罪。我这样子讲对吗？是不是？我们有没有孩子？我有看到很多妈妈说，哎呀好伤心，说我这个儿子啊，我这个女儿啊，我跟他讲一直讲一讲，他不听，每次讲到还要吵架，所以怎么样，我不讲了，很伤心啊。那个真的就是我任凭他去吧，其实 这就是圣经上所讲的，神说我 let them go， 任凭他们心那么硬，我就只好任凭了。其实很多的父母跟我讲，哎呀，就不讲了，那个里面很伤心的。我们希望我们在神面前不要让神说任凭吧，流着眼泪说任凭吧。我们也有朋友，我们明明知道，哎呀，你这样子做是不对的，你不应该跟这个人在一起，你不应该这样子用你的钱，但是你跟他讲，讲来讲去之后，讲一次不开心，讲两次很不开心，然后讲第三次怎样，算了， 不要再讲了。真的，我们必须在，我们相信神会把他的各样的恩赐，属灵的恩赐赏赐给教会，但是我们必须先预备好我自己，我愿不愿意听，我准备准备改变。好，现在这个地方哈，讲到有信心与所听的道相调和哈。什么叫有信心跟所听到的道能够相调和呢？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哈？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哈，这在希伯来书的第三章九到十节，讲到那个神摩西领着出了埃及，但是还没有，这些人没有进到迦南地，他们一直在旷野里晃。神就说哈，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你们，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读到这句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好奇怪哦。你说有没有什么人，他看了40年？你看那个这个中文上文 和下文，他看一个人的行为，看他的行为，观看他有40年之久哎。40年，然后呢他还不晓得我的作为。他，我就觉得神啊，怎么会这样呢？看40年都不晓得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所以我在祷告里面我就问神，说为什么这个样子。我自己想说，我信主也20几年了，还有10几年，那也就40年了。我希望我不要说哎，我也跑来教会这么多年，甚至还做这个服事，还这样那样子，我都不明白你的作为到底是什么。神啊，你要告诉我是什么使这些人不晓得神的作为。圣经上这里讲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这个迷糊我们可以讲说他常常迷糊，或者是心里常常没有智慧。那我想说什么叫心里面迷糊呢？我去读他的英文的其他的这些是这是怎么讲的哈。这个心里面常常迷糊哈，在英文里面有一个字就跳出来的，叫 astray。你看这个英文 They always go astray in their heart。 Astray 这个词啊，迷路走偏了，就是这个意思。我看到这个词，我立刻就想起了另外有一个地方，神说我们的，就是说这些所有的以色列民啊，他们都如羊走迷，他们个人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这个词是同样的那个词，在那个经文里面他说以色列民啊，他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这个是这个词的意思。那另外有一个地方是在士师记那里，他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个任意而行啊，以前我们读到这个任意而行的时候啊，常常我们就说哇，这个人肯定就是无法无天了哈。好像那个士师记里面有一些人，他们做一些事情太放荡了哈，可能是任意而行是指那个。但是你仔细看英文是什么？任意而行，他们只做自己眼睛里面看为对的事情，只做自己眼睛里面看为合适的事情，这就叫任意而行。这就叫走偏了。嘿，怎么会这样？我们常常想任意而行是那种很野的，就是好像是跟我们是都是那些什么罪犯啊，或者是什么浪荡子啊，他们是任意而行。但是圣经上的原意是只做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情，这个就是任意而行。甚至有一个地方说这个是 right， 他用另外一个是 fit，只做自己眼睛里面看为合适的事情，这就是任意而行，以至于他们就不晓得神的作为是什么。那这个关系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然后呢我就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其实神说了什么东西呢？怎样？我并没有改变我的道路，我并没有调整我的道路，我听到了，但是我还是照着我的这个方法去过生活，我还是照着我的方法做决定。然后呢神说什么是你说的，我听听就好了。这个时候啊，他们其实啊，他们就会怎样？他们就会越来越偏嘛。神在那里我就一直偏一直偏一直偏。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刚刚我们讲的没有信心与所听到的教道相调和哈，你知道怎么样才能有信心吗？信心不是平白无故的来的，你调整了一下，觉得哎呀，这样对我的生命很好，信心就来了，原来神的话是对的。 原来神的话对我是有好处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想说，嗯，神又说了这个，那我试试看。其实因信以至于信，这个信心因信以至于信，其实也就是因行为改变以至于行为改变。这就是为什么雅各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你说我信心，我有信心啊，我这个主日都坐在这里啦，我听讲道，甚至我还做笔记啦。真正的信心是你听了你就改变了，你听了它就显明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什么叫神迹啊？哈，我们说神迹，神迹是神在你身上留下的痕迹，它也是的。神说的话在你的身上到底有没有痕迹啊？当你越经历神，越觉得哦，这样做是对的，这个路是对的，我应该行在这里的时候，你会越来越往那个正确的路上走。如果你一直都不调整自己，一直都不往神的那个路上走，你其实会越来越不认识神，你也没有那个信心与你所听到的道相调和。在这个地方啊，我要讲一点了哈。有人就跟我说是的啊，行为必须要改呀，我这个是要改，但是我没有办法改呀。我都觉得我现在这个里面，你不知道我的情况，哎，真的是太难了，我没有力气再往前走了。我真的是难呐。这句话听起来其实也很熟哦，保罗其实也讲过，罗马书第八章，他说我所行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不去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然后到第二十四节他就讲了，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是不是他讲这样子的话我们都觉得很有共鸣啊？我也想行为改变嘛，但是我改不了啊，我没有力气啊，我没有能力啊。我们来看这个地方哈，我好像这个没有办法再往前。好，这个是在《士师记》里面哈，《士师记》我们知道这是一本很黑暗的一本书，里面很多的故事我们看到说啊，怎么会这样，神的子民怎么会这样。这个第一章呢是讲它的一个背景，第一章第二章其实都是背景哈。这个第一章的这个背景就讲到哈，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去约书亚把他们带到这个应许之地的这个里面啊哈，然后就说你们要赶出这个地方的民，然后呢拆毁他们的祭坛，不要与他们立约，你们要把这块地归耶和华为圣了哈。那他们呢，约书亚死了之后呢，这个士师记讲的约书亚死了之后呢，这些犹大的十二个支派就想着，这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就讲了，现在我们要去把这些迦南地的那些人赶出去，我们要得地为业。然后呢，但是呢很难啊，我们读这个地方哈，他说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所以第一个起来打仗的是犹大啊，然后呢犹大确实取得了一些胜利哈，但是呢哈，他赶出了住在山地的，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其实光看这一句话你都觉得有点好笑哈，耶和华与他们同在，然后呢不能赶出住在平原的人，因为他们有铁车。神都跟你同在了，你还怕铁车？我们知道这个铁车哈，后来在士师记第二章还是第三章那个地方就有讲到，那个时候底波拉起来做以色列的这个士师，他们的敌人西西拉有900辆铁车。但是呢，圣经上的讲法是什么？耶和华从天上的星宿的轨道来攻击他们。这意思是什么？其实耶和华其实在那个时候哈，他们去打仗的那个时候啊，其实是一个干旱的这个季节，不可能下雨的。这就是为什么西西拉他们那个敌人就带着他的铁车就轰轰轰就来。如果他知道要下雨，他是不会来的，所以他就来了900辆车子来了。耶和华从天上星宿的轨道攻击他们，下雨了。所以所有的铁车全部陷在泥里面，他们只好弃车逃跑。所以铁车其实在耶和华面前是算什么？如果神与他们同在，但是他们说他们哎呀，神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不能够赶出这个住在 住在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然后你看到这个下面一系列的哈，这个支派呢不能赶出这个族的人，那个支派呢不能赶出那个族的人，是因为啊什么耶布斯人呢赖在那里不肯走。然后呢还有什么支派呢，就是说哎呀我们给你们做苦工吧哈，然后他们就说啊算了算了算了。然后呢其实哈这个整个四世纪的第一章很好玩的哈，你读它的时候你就好像读一个新闻的那个实况。好像说哦，发生了这个事情这个事情这个事情，而且呢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原因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是从人的这个眼睛来看。其实你读完这个第一章的时候你觉得哎，真的是的呀，他们真的很困难啊，你看人家赖着不肯走你能怎么办，对吧？所以你其实你还会觉得很同情他们。然后这个时候第二章出来了，第二章神来了一个判语，神给他们做了一个 assessment。 我们看看神是怎么说的哈。神说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既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这是神对他们这个种种情况的判语，说你们不可以与这地的居民立约，你们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这个英文说没有 obey 我的 voice。 那我们再去看这个英文可以，对不对？说你们，神说你们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说什么？不要吧。其实你真的去读这，把它的原文拿出来这样好好的一读，你就发现这个语气是很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用我们今天的这个语态来讲的话，其实以色列人说是不能，我不能，神说你们什么，你们不愿意。一个 shall 一个 can't， 其实到这个地方就变成了我不能，还是你到底是不能还是不愿意。你知道哈，在我们不能的时候，神永远都能，在神凡事都能，这是圣经上的话，在神凡事都能。我们不能的时候神一定能，但是我们不愿的时候，你知道吗，有充充满满有恩典的神啊哈，当我们说我们不愿意我们不能的时候，其实神其实他有一个坚持，就是说你真的看看你的心好吗，不要自己欺哄自己，你到底是不能呢还是不愿意，你真正不能做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点是很重要的哈，不能还是不愿哈。我们一起来读那个第一句话哈，一起来。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下面不用念了，这句话就很重要，不要行道，但不要只是单单的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我听了就以为我已经做到了，还挺不错的。但是你欺哄自己，没有行出来，其实你就好像没有听一样。然后你心里面说啊，我做不到，其实是你心里面不愿意。神说你不要自欺啊，不要自欺，我们一定要分辨清楚我心里到底是怎样哈，到底是我是不能呢，还是不愿。有些人说啊，我不能跟他讲真话呀，我一讲真话我们这个关系可能就完了。真的是这样子吗？是你不能还是你不愿意？既就是说啊，我确实有服侍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是不能，说没有力气了，特别是有一些上瘾的这些行为或者是什么，他说我真的不能。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时候起码有一点你是能的，那个能就是你可以寻求帮助，你可以呼求神，你也可以寻求帮助，在你的弟兄姐妹，向你的弟兄姐妹寻求帮助。你如果被那个网罗缠住了，你需要别人拉你出来，你自己是出不来了，但是别人可以拉你出来，弟兄姐妹可以拉你出来，神也可以拉你出来。这就是最不能的时候，你一定有一件事情你能的，呼求帮助。所以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哈，神说你不要自欺，就是要搞明白为什么不能，我为什么不能这样，我真实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不愿意的那个理由到底是什么，求神来帮助我们好吗。我讲我自己生活里面的例子哈，我上次可能也有讲过哈，我现在是很早很早以前就开始锻炼身体做运动，他念了我整整八年，说你要运动啊你要运动啊，我都没有动。刚开始的时候他一说你要运动我就火大， 因为我说哎呀，我做这么多的家事，老人小孩我都累坏了，我还起来运动。我跟他说，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劳动人民，那个他放下担子说我现在要去跑步，是不是？我都累成这样，你还叫我去再做其他的。甚至我还拿圣经的话，我刚刚说，你说神说嘛，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因为你坐这个办公室啊，你没有汗流满面，所以你必须到 gym 去汗流满面。那我都已经汗流满面，对不对？等到孩子们大了，我们又搬到香港，搬到上海，在亚洲请人来帮忙做家务就比较容易。其实真的家里就没有什么事了。他说，那你现在可以开始动了。哎呀，真的动不了。然后就说，哎呀，我这个也很忙啊，我好容易有一点自己的时间，我总得自己做点自己我喜欢做的事情嘛。真的，其实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我不愿意。你说是说我不能吗？不是，我不愿意。当你不愿意的时候，你会找出千百种的理由。甚至我告诉他说，你看谁谁谁谁谁，人家一辈子没有运动，寿命也挺长的。那个谁谁谁运动得很厉害，他也发生什么什么什么了，所以寿命都在神的手里面嘛。哈，所以当你不愿意运动的时候，你可以有千万种的理由，你就可以不要动。等到我真的愿意动了，你知道我是怎么愿意动的吗？你知道我在那个刚开始跑的时候，在那个跑步机上跑啊，跑到五分钟之后，我就觉得我快死了。那个不是真的要死哈，所以你们不要听了我的建议，跑得要死了还在跑哈。就是如果你从来没有运动过，你真的运动还是要循序渐进一下，最好也要找医生看一看 ，stress test 一下，看看你的心脏能承受到什么地步哈。我讲的时候，我要死是觉得我的每一个细胞在里面，我觉得他都在喊你快死了，你再走一步你就死了，你赶快到旁边去休息吧。那个支撑我能够继续跑下去的有两个哈，有一个动力是什么呢？是我想着我儿子最后高中这几年在家里，我要送他一件礼物，这个礼物就是让他看到什么都可以改变，什么年龄你都可以改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好的礼物来送给他，让他等到他40岁50岁他需要做改变的时候，他可以想起这个来。这个是我那个时候继续往前跑的有这样子的一个动力。另外一个动力是什么呢哈？在教会服侍久了哈，我常常就会说，哎呀，你这个问题这么多，你去祷告啊，你读经啊，你一祷告一读经就解决了嘛，神就会帮助你嘛。好像我真的后来我发现哈，我真的在我里面想起一个 alarm， 就是说，哎，我好像跟别人这样讲，那你去读经啊，去祷告啊，去寻求神啊，好像这些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个事情。然后我就诧异说，这么容易的事情你怎么都不做呢？这个时候我感觉到圣灵有一个感动啊哈，你只要去运动嘛，这么容易的事情你为什么没有去做？所以我就说，不行，我也可以做。所以我真的就开始慢慢开始锻炼。直到真的锻炼之后啊，你觉得你可以享受到那个运动的那个好处。当然不仅仅是那个身体状况真的比以前好了，你觉得整个人双手有力气哈。那以前早上起来常常哎呦一睡，这个颈椎病犯了，早上起来这个头就没有办法转了。还有一次在那边做讲道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是租一个地方，在20几楼的地方，讲道讲了一半发生了突然的情况，我必须转移，所以我们必须下楼跑到另外一个地方，上另外一个楼，也是20几层，然后不能这么多人一起都坐电梯，那就爬楼梯。真的，我就自告奋勇，你们年纪都挺大的，我就自己下吧，我自己下自己上，20几楼爬上去之后，拿起话筒继续讲道，那感觉很好。你知道吗？改变所带来不仅仅是这个身体的这个好处，而是我突然经过这一次改变之后，我发现其实什么东西都可以改变。这是一个大脑的一个改变哈。有人说你去跑步哈，你刚开始的时候跑得很累，最后你的身体就会分泌一个东西叫多巴胺，然后让你觉得很舒服，然后你就想要继续跑。改变其实也是一样的， 当你一个东西改变，对你来说很难的事情改了，你有一个突破，你就会发现其实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改变，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限制你。我突然就想到说，哎，以前我跟这样的人好像不太能做朋友，但现在想说 why not， 可以啊。以前我都是习惯于读经，习惯于这样子来认识神，但是其实现在怎样，哎，我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认识神呢，都可以啊，为什么不呢？你会发现这个整个的思维啊，哈，你的有一个限制被打开了。改变是很重要的，当你一开始改变，你进入那个改变的那个状态的里面，你就会更容易改变。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想经历这个吗？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你如果不去做，你怎么经历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呢？你都没有做，因为你都是做你以前做惯了的事情，你不去做新的事情，你不去改变，你怎么经历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呢？弟兄姐妹，我真的劝你们改变。你听到过什么劝言吗？正在你的里面，你觉得，哎，这个我要改，这个对我生命是有好处的。如果你还没有做，我劝你赶紧做。也许是读经，也许是祷告，也许是要参加小组，也许是停止你线上的聚会，回到教会的里面，也许就是你少刷一点手机，也许就是不要再跟你的儿女硬杠了，也许就是你也要开始跑步了哈，就是这个是你身心灵的各个方面，但是不管是哪一方面，你要开始改变。如果你觉得有一个东西对你来说是一个劝言，在你的里面，在你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你的善行来，开始改变好吗？那哈，耶稣自己说的，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列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这个时候英文里面是 wise man， 智慧，或者一个 foolish man， 哈，这个听了神的话就去行，听道和行道，我想其实在教会讲的都蛮多的，但是我希望真的呢，哈，我们不要把它想的那么听道行道好像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一件事情，从生活中最小的事情，你能不能听一个别人的 advice， 开始我们来开始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听从改变，哈，那这个地方我稍微再讲一句，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他说，你们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又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这个哈，我常常以前觉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怎么像说，哎，行道听到没有行道，好像你对着一个镜子观看，哎，镜子照完了一转身他就走了，他忘了自己长什么样子，不明白这个 是什么意思。我最近明白他就是有两层的，起码有两层的意思在里面。第一哈，你去照镜子，你上班以前出门以前你去照一下镜子，然后看到头发 很乱很乱，或者说还有食物在我的嘴巴的里面，你镜子已经照出来了，你会不会说你不整理一下，你会不把嘴巴里面的食物去掉，然后你转身我就出门了，你会吗？你不会啊，对不对？你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其实你根本就不用照了。改变啊，你看到你所应该改变的应该调整的，那就赶快去改变，这是第一个哈。第二层意思哈，他说你对着那个镜子你详细查看你的相貌到底是什么，你知道吗？在那个镜子里面的你啊，以后 我希望今天我们讲完这篇道，你可以忘记我所有讲的，就记得要改变。还有哈，等你下次照镜子的时候哈，你就稍微想一想，我照镜子了，我的相貌到底是什么？其实真正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是谁？你是蒙爱的儿女，耶和华神是你的救赎者。 这是我们 Who we are， 这是我们。我们不要一转身读完圣经听完一个道然后转身走了，忘了我们是谁。我昨天在读这个四世纪，这就是为什么我想把这句经文再稍微讲一讲，其实刚刚其实就已经完了哈。我读四世纪读到那个参孙的那个故事，我们知道参孙这个人他的生命是很黑的哈，做了很多很愚蠢很放荡的事情，以至于他后来也很惨，他被腓力斯人抓住了哈，关在那个牢里面。圣经上有一句话很打动我，说他在那个牢里面拉磨的时候啊，他的毛发又渐渐长起来了。这句话啊，是神的恩典，真的恩典，在他那样子的一个人身上，他的毛发可以渐渐长起来。耶利米哀歌说什么？我们不至于灭亡，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每早晨都是新的。常常男生起来一摸，哎，这个好像又长起来了，对吗？每早晨神的怜悯就像我们的毛发一样子，又长起来了。每早晨都是新的。每天你对着镜子，你再照一照，你是谁？你的救赎者是大有能力的，不要忘记你是蒙爱的儿女。特别是哈，如果你现在是在一个网罗的里面，是在一个罪的这个里面，或者是其实不是因为你自己的罪，是因为别人的罪，你现在一个网罗的这个里面觉得没有力气了，像参孙那个样，他被关在那个地方他是没有力气的，但是他的毛发渐渐的又长起来了。参孙被关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的眼睛是被挖掉的，所以我不知道，而且他的手被捆在那里只能来拉磨，我不知道他自己可不可以摸得到他的头发，可以，他的头发已经起来了，也许他没有，他只是感觉到他的力气慢慢的好像再回来。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我们想一想，今天早晨神的恩惠神的怜悯不至断绝，他又起来了。特别是像你如果处在一个现在你没有力气，你现在一个好像一个你不能够摆脱的这个里面，你想一想，参孙毛发其实在你身上会长起来的。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你的位上，西安被掳的居民啊，要打开你向上的锁链，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起来吧，坐在你的位上，神的儿女，你要起来坐在你的位上，你该做什么调整，该抖下什么样的尘土，抖下去，坐在你的位上。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哈，可能信基督徒，我做基督徒时间也长，我们常常说，哎呀，好像过去十年好像也没什么改变，好像再下去我可以看到我下面十年二十年是什么样子。神不是这样子的神，起来，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来认识他，换一个领域来认识他。神对约书亚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处都已经赐给你了。神的应许有很多人打开圣经，神的应许多得不得了啊，但是神说你脚掌所踏之地都已经赐给你了。但是这个意思是什么？那脚掌要去踏呀，请你一步啊，也许你觉得很无聊，教会很枯燥，那可能就是因为你在你的舒适区待太久了，一步一下，好吗？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哈。那，我希望大家有做几件事情哈。其实，你知道现在这个时候哈，今天恰好是以色列新年的第一天，从25号他们的时间，9月25号的晚上。晚份的时候新年就开始了，其实他们比我们早7个小时，差不多现在是他们晚上的7点钟。这是一个新的日子，我希望那个改变的那个信息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愿意说，神啊，我的生命有什么需要调整的，有什么需要改变的，我要行在其中。我们一会儿那个敬拜团上来 唱一首诗歌，然后呢，你觉得你现在已经要走了，请你可以先走哈。如果你想要在神面前有一段时间的祷告，你想想看，那个改变，我要做的改变到底是什么？你可以好好的花一点时间在这边想一想。 好，然后呢，如果你想来想想去说，哎，我就觉得各方面都挺好的，好像现目前还没有什么要改的，我也请你做一件事情哈，就是你可以去问一下周围的人，你不要随便去问哈。第一，你要问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你要去问那些你知道真正很爱你，或者是曾经在你的生命中很重要的人，对你的生命有帮助的人，这样的人你要去问他。然后还有一种人你要去问他，就是你如果做一个错误的决定，会很严重的伤害到他们的利益，这样子的人你也去问问他，你就说，你就问问他说，哎，你觉得我要做一个改变的话，我应该改什么？你去问一问，如果两三个人都指向同一件事情的话，我想那真的是你的生命中必须要改的。愿神祝福我们，好吗？好，今天聚会到这里哈。我们那个敬拜团可不可以到前面来唱那首《主啊，改变我》。之后哈，我这边有一些小卡片，就是如果你今天有感动，神现在有一个说你现在要做什么改变哈，你可以到我这边来领一张卡片，然后你自己去把它写起来，好吗？
使我能想 心